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收听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的生命故事集《云彩飞扬》，我是静怡，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朋友，你可以想象有一个人，他说他自己错过了大江大海的家族，经历了单亲隔代的童年，爱恨交织的青少年，但是到最后呢，他是可以有一个让人大开眼界、福杯满溢的人生。他是谁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特别 VIP 火柴人。Hello， 火柴人，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想朋友第一个好奇的就是你的名字很特别，为什么叫火柴人呢？
因为我觉得火柴它很像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虽然我们很小，但可以为主发很大的光。有人说啊，火柴那么小，一烧一下就没了。可是我们的人生啊，其实要么就发光，要么就腐朽。你想当一只发光的火柴，还是当一只腐朽的火柴呢？马街有一句话叫焚而不毁，我们的生命虽然燃烧了，但我们的这个灵魂是不会被毁灭的。
对，等于是提醒我们人生苦短，我们要好好的利用。是吗？
没错。
刚才提到说你说自己错过了大江大海的家族，这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的爷爷跟我的外公他们都是从大陆的贵州跟四川然后只身到台湾来，其实呢，我觉得那个年代是非常动荡的。对，然后他们呢，因为这个以前政府的政策的关系，然后不允许他们这样的背景的人就是很早的时候可以结婚，所以他们其实结婚的时候其实年纪已经相对比较大了。
是，
然后娶了一个很年轻的奶奶跟外婆。对，所以整个家族他就是我们所谓的外省人家族，所以我对大陆就是有一种想象跟期待，但是我并没有真正经历过那个时代。
对，所以这是一个大时代的故事。
是，
然后你说后来你经历了单亲，那时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时候就是我爸爸大概在我两岁多的时候他就癌症过世了。当时我妈妈一个人带我，带得非常非常辛苦。她是一个幼儿园老师，她白天在幼儿园上班，晚上还要去夜市摆摊卖录影带。所以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是跟着我妈妈在夜市摆摊过的夜市人生。结果呢，后来有一次发生一个非常离奇的一个事件，就是我妈妈卖的录影带居然被人家告盗版。我妈当场就被警察抓去关了。对，我们家从来没有遇过这么大的事情。当时就是后来继父当时呢就想要追我妈，他就出了钱帮我妈请一个律师，就打赢了那个官司。那官司打完之后我妈妈就嫁给他，可是我继父跟我关系非常非常的不好，从小都非常非常多的冲突，甚至到我高中的时候我一度有忧郁症的状况，常常就会早上起来莫名的一直很想哭，很想哭，哭累就睡着，睡着就哭，就反复在这种状态之下。后来是我的班主任他非常关心我，觉得我怪怪的，就为我祷告。结果我很奇妙的是，当我接受主耶稣之后，我的生命慢慢就脱离了那种忧郁的情绪，然后至今呢也跟我爸的关系渐渐的恢复。
所以这真的是蛮辛苦的。那时候跟你的继父比较容易起冲突的点是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因为我骨子里就不觉得他是我爸爸，因为我的生父是一个中学的理化老师。但我的养父呢，就我继父他就是一个工人。对，然后他有时候满嘴的脏话啊，就是他的品性我觉得也不怎么好。对，但我骨子里看不起他，他当然也不会喜欢我。对，可是真的是认识上帝之后，认识主之后呢，我的生命慢慢调整，我就觉得他是其实是一个很认真负责照顾这个家的一个爸爸。 然后到了他后来生病啊，我们慢慢修复关系，现在我们关系变得非常好。
感谢上帝，真的很不容易哦。但是后来我们知道说，你在求学的过程当中，不光是有很好的成绩，其实也让你的心得到相对部分的满足，对不对？
嗯，对，我求学时候成绩其实还不错，而且我觉得我有一个天赋吧，就我蛮喜欢做研究，去观察我们身边的环境，我们的世界。我在高中的时候啊，曾经做过一个研究，是研究台湾的缅甸华侨。我就很好奇说，诶，为什么他们会来到台湾来，在台湾怎么样的一个发展的状况。我同学很多是缅甸华侨的小孩，小时候我去他们家吃饭是不用钱的，他们家开缅甸的餐馆。诶，想不到我就后来就是做这个题目的研究，我还拿到了台湾的小论文的冠军。然后那时候其实有一个很特别的经验，是我大学其实念的是戏剧系，可是我在戏剧系呢遇到非常多的挫折，然后我觉得可能上帝他并没有很喜欢我走这条路，而且我念戏剧系的途中我都不去聚会，然后跟神的关系也不好，跟教会关系也不好。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说，哦，上帝可能不喜欢我走这条路。之后呢，我又去念了历史系，考历史研究所。可是我过去四年我都在念戏剧系，我哪来的作品证明我适合念历史研究所？结果我想到说，我高中好像写过一篇小论文，我拿我高中写论文，我居然考上了台湾师范大学。那时候我去面试的时候，就连评审都呛我，就说你一个戏剧系怎么会来考历史所？结果我还考上了，就很感谢主。常常就跟学生分享，就说你曾经的努力，你不知道哪一天神就祝福你那次的努力，让你梦想成真。所以不要小看自己。
嗯，真的非常的特别。我们知道说火柴人你不光是会发光，很多老师说你像海绵一样，就是对于吸收知识你的速度是很快的。要不要也稍微跟我们透露和分享一下？
我很感谢我妈妈，她是一个幼儿园老师，她很重视教育。我小时候很忙，常常就要去工作，没有时间陪我。可是他会买很多很多的书，让我自己去看，自己去阅读。那可能是从小培养了这样一个好的习惯。其实长大以后呢，你还是对于各样的知识就是来者不拒。像我们现在都很讲究，现在是一个叫做斜杠的一个世代，真的。不是说你只会一个领域就够了。所以其实我还蛮鼓励现在的学生，就是要去双主修，要去多学一些不同的技能。现在这个社会上厉害的人不是学历高的人，而是你什么都会的人。
嗯，你刚才一直提到说，其实感觉上帝对你非常好，给你很多的恩典和帮助。要不要跟我们聊一下，你是怎么样开始接触这份信仰的？
就是我的高中的老师，他很关心我，带我决志祷告，信了耶稣。大学的时候就信了主。我看我高中那时候决志嘛，然后我就加入教会了。教会那时候刚好暑假，牧师就说你要不要受洗这样的。我说哦好啊。
可不可以再帮我们回溯一下那时候你的心情或者是感受，你为什么愿意接受？
其实那时候确实我状况是很不好的，然后当老师跟我讲福音之后，诶，很奇怪，诶，我的泪好像突然间就止住了，仿佛就是有一种圣灵的力量在帮助我。对，然后可以控制我那种完全无法控制的悲伤情绪。甚至到我大学的时候，有一次那时候参加了教会的一个团体，他就拿那个四个属灵的定律，就是一个传福音的小册子嘛，他只是照本宣科的念而已，就很奇怪，那个话一念下去，我泪就如雨一般下，这样子，我是哭是哭是哭。然后传福音那学看到吓一跳，说：“哎呦，你怎么了？你怎么一直在哭？”
嗯，
就仿佛就是一种圣灵的感动，让你没有办法去拒绝他，
就是心里很有感动。
嗯，
你从接触这个信仰到你受洗大概多久的时间？
高中17岁的时候接触，18岁的时候受洗。对，
还记得受洗那一天吗？
还记得啊。对啊，就是我的生命真的因为认识神之后被神翻转。
嗯，
其实那时候对信仰的认识还不是这么深刻，认识信仰反而是真的是在教会里面服侍一些弱势的小朋友啊，甚至到后来去国外短宣队的时候，我生命真的才是被神很大的一个翻转。
嗯，
然后我觉得很特别的经验就是，我们那时候在教会里面就会办弱势儿童的课后班，我们就会去陪伴弱势儿童，然后教他们写功课。
你觉得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帮助这些弱势的孩子，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如果我们只是出钱出力的话，他们生命其实还是一样糟糕。除非说他们生命有神在他们的心里面，神翻转他们的生命，他们打从心里的悔改那个翻转，他们才有可能过正常的生活，不然他们永远就在黑暗当中。
嗯，
然后当时也发生过一个非常离奇的一个事件。那时候当时就有三个小朋友，他每次来都这样脏兮兮的，然后身上都会有一种恶臭，成绩也很差，满嘴的脏话。就他们后来就没有来了，然后但我觉得他们好像出事了，就是怎么这么久没有来。然后我就问牧师，诶，牧师他们怎么了？牧师说，哦，他们长头虱，你不知道吗？对，我就觉得，哈，这什么年代居然还有人长头虱，我就非常的惊讶。他们说，哦，他们很严重哦，他们头虱还会传染给同学，他们就没办法上学，然后学校就把小朋友的头发全部剃光。哦，我听了就觉得很震撼，说，啊，这是什么年代了，居然还有这种事情发生。结果我就去他们家探访，结果那三个小朋友家就是在一个垃圾堆旁边，很像是一个废弃的槟榔摊，然后他们鸠占鹊巢把它变成他们自己的家，父母两人加三个小孩，一家五口就住在里面。对，然后看了其实非常的难过，爸爸好像是就是那种打零工，妈妈就是拾荒的。对，然后我觉得最特别的是当时三姐妹的老大有一个同学来找那个老大玩，那老大看到我们社工，看到我们教会的人，说，阿姨你可不可以教我写功课。我说，啊，没有人教你写功课啊。他说，没有人教我写，我都不会写。于是我们就把他带来教会里面，就帮他就是课业辅导。这还是很特别，他英语超级好，可是他其他课就非常烂，那烂到你不知道从何教。后来这个孩子爸爸有一天到教会里面来，他爸爸居然全程用英文跟我们对话，然后我们就觉得很诧异，他爸爸居然一句中文都不会讲。因为他爸爸是一个菲律宾来台湾工作的人，然后就是跟一群菲律宾人生活在一起，我们当时可能还没有想这么多。结果隔天他爸爸居然被警察抓走了，结果我们后来才知道说他们家其实是被一个贩毒集团控制的。当我们更多的对他们的了解，然后对这个孩子很多的帮助之后，我觉得很感恩的是这个孩子他有机会可以脱离那个环境，最后去学美容美发。然后甚至他们那个团伙当中有一个小女孩十岁了没有上过一天学，我们认识她之后呢，诶，我们也是帮她做课业辅导，牧师很厉害，把她送进小学去读书，这是小孩每年考第一名。对，我觉得我们的事工是很有价值跟意义的，可以帮助到这种真正很黑暗角落当中的小朋友。
嗯，是。所以你说之前你在高中的时候其实还有忧郁的状况，就常常自己以泪洗面，但是受洗然后经历过许多的去帮助别人，在这些真实的体验之后，你自己的生命也有了改变，你很勇敢的去帮助了这么多的人。
其实我们家小时候环境真的不是很好，在夜市里面过嘛，对不对？然后而且我身边最好的同学都是跟我很像的人，都是那种单亲离婚，妈妈跑掉，家暴啊什么的。对，可是诶，很神奇的是我们也并没有误入歧途，很感谢神对我们一路的保守。甚至我那些好同学，我们最后很多人当老师，帮人当公务员，好，就是各行各业都还蛮有自己的成就，就是神对我们的保守。
嗯，父母都同意你受洗吗？
我妈是基督徒啦，我继父过去其实不太管我，但我传福音给我弟弟，我弟弟也有觉知，但我弟弟的受洗就有很多拦阻。我觉得我弟心里是相信的，只是他还差一个受洗的仪式而已。
嗯，那你自己有没有觉得像你在读经祷告的时候曾经感觉哪一句经文特别是让你觉得有感动，或者是给你充电给你力量的？
嗯，我有一次读那个约伯记啊，哎，我觉得约伯的人生真的是非常的高潮迭起哈。诶，他在经历了神对他的试炼之后啊，最后讲一句话，在约伯记23章10节，他说，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诶，我觉得这话看特别的感动。是的，我们觉得我们过去经历了一些苦难挫折之后啊，相信神给我们力量度过之后，我们生命必会像经文所说的得着生命的金金。
哇，真的好美哦。
对，还有一段我生命很特别的经历是我去了台北，台北短宣，台北那时候就是一个非常原始啊，茅草屋啊，没有水没有电，然后在路边上厕所的那种茅坑的状态之下，可是我那时候就很被神感动，说我好想为他们做点什么，这样的一个心智。当时我是一个历史所的研究生，然后就有朋友就跟我说，你不是学历史的吗？你可以为他们写历史啊。因为他们以前是一群军队，可这段历史呢真的是一段用生命换生存权的一段很可歌可泣的历史，但却很少人写。很多人说，诶，你可以为他们写这段历史。那时候我就那时候想说，写历史啊，这是不是很难，是不是要花很多钱啊？我就想说，那不我试试看好了，我先去筹款，写一封筹款信，想说我高中的老师他们应该会帮我吧。我当时预估我需要10万台币， 我预估会帮我的老师他们居然都不在，只有一个教语文的老师坐在那边，他不认识我，他也不是基督徒，我就把信给他，他居然说你只需要10万块哦，我说对啊，那我全为你出。所以那时候我很深感受到说，你所做的事情如果是神的吸引的话，神必定会为你开的，会供应你一切所需的，
真的很特别。我们另外一个很好奇的就是想请问火柴人，你的这个斜杠啊，但是我们发现你真的斜杠很多耶，你提到历史啦，戏剧啦，甚至我们说还有心理辅导方面，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下你是怎么样去选择这些，还有你自己经历到这一些你去进修啦或者是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对你自己的意义。
其实我研究所毕业之后我就到学校里面去教历史，然后大概教了4年的一个时间，然后那时我内心就一个很有感动，说我好想到大陆去帮助那边的小朋友。诶，刚好有这样一个机会，我到了一个民办学校去教书，我就发现说那边的小朋友就是状况非常多，他们似乎就是在公立学校有一点待不下去，可能是被霸凌，小朋友甚至是被性侵过的，好，可能是成绩跟不上，学习障碍的，好，或是说品性有点问题的孩子，居然很多就到了我所待的那所民办学校。然后呢，所以那时候是小朋友非常非常的难教，你就觉得说他们需要的其实不是课本上的知识，而是真心有人可以陪伴他们，关心他们的生命，去爱他们的一个老师。我当时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个学生，他从小父母离异，他是跟爸爸，他爸爸跟他爸爸的家人常常在面前讲他妈妈的坏话，所以这小朋友从小就被灌输说妈妈是一个很坏的人，很不好的人。结果到了小学毕业之后，这孩子啊开始变得很叛逆啊，抽烟喝酒偷东西，交坏朋友，逃课逃家，然后就各种的失控的状态。他爸就把他丢给他妈，他妈怎么管他啊，从小被灌输这种观念，每天跟他妈对吼，大吼大叫的，他妈受不了就把他送去一个那种所谓军事化的学校。他就暂时好像因为怕被打就看起来比较乖，可是他只是装的，并不是他真心的悔改。后来他妈妈就把他送去我所服侍的那个民办学校，这孩子真的是非常的有影响力啊，那个霸凌同学甚至会霸凌老师的那种。可是最后他在毕业那天就写一封信，他就写说谢谢老师愿意这样关心他，陪伴他，包容他，然后连他妈妈都说他的生命改变非常多。所以我看到这个孩子的例子，我很深的感受到说我的专业其实不够去帮助这些孩子了，所以我回台湾又进修了心理辅导还有这个神学的课程。我就觉得说其实心理辅导本身其实它是没有神学东西在里面的，它只是帮助他暂时可以缓解他生命的问题，可是没有办法帮助他一辈子。我们学辅导都知道说这个复发是非常常态的一个状态，所以只有神在他心里才可以帮助他一辈子，帮助他越过每次的困难。
你觉得在帮助这些孩子的时候，信仰可以带给他们怎样的改变？你自己经历到的是什么？
我觉得任何的我们人的技巧或者说心理学的东西，那东西都只是暂时，但神是一辈子会陪伴在他身边的。对，我们可能在人生的这个阶段我们陪伴他，我们帮助他，可是呢，那如果我们走了怎么办？ 我曾经遇过一个小朋友啊，这孩子的经历真的非常特别哈。那时候呢，我就去学校帮小朋友做心理测验，那孩子一测出来，他居然重度忧郁症。当时很多人都觉得很惊讶，因为那孩子平常看起来非常的阳光，每天笑嘻嘻，而且还乐于助人，就是怎么觉得他是有忧郁症呢？结果我跟孩子一谈啊，孩子跟我说啊，他其实自杀过 N 次了，他手上都是那个刀片的划痕。为什么他这么大的一个心理压力啊？就是因为说小时候他们是少数民族，妈妈很早就离家出走了，抛弃了他们，然后爸爸呢是那种收垃圾的，环境非常非常不好，出生的时候就有这个唇腭裂啊，一个兔唇的一个状态，所以从小就因为长得丑被同学欺负，整个人就很敏感，很容易生气易怒，常常跟同学吵架打架。甚至到了他小四的时候吧，有一次他说他跟他堂妹两个人差点被一群人性侵，哦，那是一个很恐怖的一个经验。他堂妹后来只能就彻底疯掉了，完全就无法出门，足不出户了。然后这个女孩子呢，她长大之后变得非常的敏感，只要有异性稍微靠近她，她就会整个冷汗直流，然后那个反应非常非常的强烈。我听到她这样讲，我心里都觉得好难过，这孩子怎么这么小就经历了这么大的一个创伤。可是我觉得很感谢神的是给我们很多的智慧去陪伴她，去跟她做辅导，去跟她对话，结果她状况就越来越好。甚至她的这个好朋友的闺蜜，这小朋友闺蜜就跟我说，老师我跟你说，她以前真的很奇怪，都会突然间大哭大叫，可是呢，你跟他做完辅导之后，他好像情绪稳定很多，而且学习越来越在状态之下，而且呢，成绩也越来越好，对人生很有目标。我觉得很感恩，到了我们结案那天，这孩子就跟我讲一句话，他说，老师，我以前呢，我也有信耶稣，我也有觉知祷告，可是每次我祷告，我状况都没有变好，这个神不爱我，我不要祷告了。可是当我们帮助他之后，他就说，老师，你是上帝派来救我的，我相信上帝还是很爱我，所以我决定以后我要好好祷告。我觉得上帝才是帮助他一辈子的神，我们只是他人生的一个过客而已。因此我们的服事跟他建立跟神之间的关系，这才是我们工作的真正的价值跟目的。
真的，我们对孩子的付出哦，他们都是可以感受到的。那火柴人可以再帮我们多做一点说明吗？因为你刚刚有提到服事这两个字，可能有一些朋友他们听了不是很清楚这两个字它的意义还有内容，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简单讲就很像去服务，可是这个服务不是说我们只是做一般的服务，我们是带着信仰的一个背景去帮助别人，但我们帮助别人终极目标还是希望他跟神可以建立关系，因为帮助人是暂时的，但神给我们帮助是一辈子的。我们只有打从心里被上帝的灵翻转，我们的人生才有可能变得更成熟，变得更好，不然我们会在同一个错误上面不断的犯，你就永远不会进步。
比如说你们的服事是包含了像功课辅导吗？或者是像有一对一的对谈吗？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
哦，因为我本身是学教育的嘛，对，所以我就在我自己的恩赐方面看看怎么样可以帮助孩子。好像是我大学那时候，可能我还没有学心理辅导，我就可以去陪伴孩子做一对一的课业辅导。但其实教他写功课是其次，最主要的是陪伴他，关心他，让他知道说这世上还有一个人，甚至是上帝非常非常的爱他。对，然后后来可能我学的东西越来越多了，我们就可以做下一步，好，比方说可以做心理辅导，好，甚至可以去做学生团契，让他们在信仰上面更多的扎根。
所以是说先跟这些学生先建立一些关系，然后当学生比较可以敞开心的时候，就可以为他做一对一的辅导或者是陪伴，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吗？
我觉得任何的服务或服事都是要先从建立关系开始的，如果我们没有好的关系，你讲的话再对他听不进去，我觉得也没有用。对，所以我们会可能会去在医院里面去关心在医院里面住院的人啊，或是说我们会去癌症病房啊，我们会去监狱哈，就各样的这种一般人不会去的地方，关心那一些受伤的人，需要帮助的人，建立关系之后再跟他传福音。
Thank you.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云彩飞扬是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是静怡。今天我们所请到的故事主角 VIP 是火柴人。那火柴人要不要再跟我们重述一下为什么你有这么特别的名字？
啊，我叫火柴人是因为我觉得火柴的生命很像我们基督徒，我们虽然很小但可以为上帝发很大的光。啊，有人说哎呀，火柴这么小烧一下不是就没了吗？是啊，我们的人生要么就燃烧，要么就是腐朽就锈坏。你要当一只燃烧的柴吗？还是当一只腐朽的柴呢？
刚才我们听到火柴人的分享，知道说火柴人帮助很多的人，那你也提过说其实在你服务别人的时候你自己的生命也被改变，要不要在这个方面再多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自己的一些心得还有你的经历？
我觉得有一句话叫做爱就是在别人身上看见自己的责任。我觉得真的是在教学工作方面啊，看到自己很多的不足所需要突破的部分。比如说像是我大概五年前我去了那种民办学校去服侍，像那时候当时我还遇过一个孩子，这个孩子的命运非常的坎坷。刚开始呢是他爸爸外遇，他妈妈就在家里纵火自杀，就想不到啊，就是妈妈自己逃出来的小孩就是烧了这面目全非。对，当时这小朋友大概是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他已经逃出来，就他回去救他的弟弟，他弟弟当时还是一个小 baby， 就他其实他自己烧的比他弟弟还要严重。对，那我就觉得很感恩，是后来是有宣教士去帮他们筹款，然后他们就去美国做植皮啊，做假肢。但我在教导这个孩子的过程当中，我就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说这孩子其实非常的悲观，他常常就会说，哎，很想去死一死这样。对，那我们就是如果没有心理辅导相关的专业的话，你讲话就会很怕会伤害到他。对，我们虽然可以在知识方面帮助他成长，他虽然考上一个北京的很好的大学，但我发现说其实孩子在心理方面的重建这还是最重要的，因为你难保说他哪一天突然间又像一个不定时炸弹一样。对，然后我就觉得很感恩是那时候陪伴了很多这种状况很多的孩子啊，有一个孩子呢他就是在学校里面常常跟同学打架，因为他爸爸是一个重刑犯被抓去关，然后妈妈好像也是因为啊毒品的问题然后也就不在他身边，小时候他在不同的亲戚家流转，所以性格非常的乖劣很暴躁，甚至还会跟老师打架的这样的孩子。诶，当我们愿意去陪伴他去倾听他内在的想法的时候，诶，他开始越来越听你的话，诶，他开始越来变得越来越顺服，他的一点一滴改变你其实都看在眼里。我记得有时候那时候那个儿童节的活动我们居然请他唱黄梅调，这其实对他也是很难的事情，但他就是很愿意就是很痛苦的去把那些歌唱完，然后最后他表演完之后他妈妈在台下看然后都掉眼泪，因为从来没有人愿意正视他孩子，给他孩子一个表现的机会。
因为烧烫伤的孩子其实我们一看就知道嘛，就是他的外表就是很明显是烧烫伤，所以像这个孩子他们在学校同学也会嘲笑他们吗？
其实这个问题如果是一般的公立学校他是一定会被排挤跟被欺负的。我同事那时候就跟我说，这孩子刚来的时候啊，那个脸看到连大人看到都会怕。对，因为整个是真的是面目全非，然后后来是整形了非常非常多次才稍微就是像个人一样这样。对，但我觉得当时我服侍那学校呢，它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学校，而且老师都是主内的基督徒老师，然后对孩子的这种关怀关心啊，他哪里不方便我们就会可能就抱着他去服侍他，所以我就觉得那个环境对我思维的改变，然后我该怎么样去帮助孩子啊，方方面面都给我很多的启发跟看见。
所以有上帝的爱真的不一样。那我也想到说他们其实年纪都还小，所以他在这个复健的路上事实上我觉得比大人还辛苦。也知道说火柴人你是有陪伴他们的，所以这个过程可不可以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陪伴这种伤心的孩子是很辛苦的。对，那其实这种烧烫伤的孩子啊，他们的康复的历程是非常缓慢而且 非常烧钱的部分，因为它的皮会不断的长大，就是你要不断的去帮它做植皮，而且那过程当中那个手术是非常非常疼痛的，而且像是小朋友的脚它已经被火烧没了，它必须要装假肢，装义肢，可是那个义肢也要根据它的身材，它的身高会不断长高嘛，要不断的做调整。像之前有一次呢，因为父母可能为了省钱就没有及时帮小朋友调整他的义肢的长度，结果呢就不合，小朋友就滑倒，就导致他的骨盆整个就骨折了。就觉得这个孩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也是因为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就觉得说我们应该要更多的去进修，才有办法帮助孩子他的身心灵方面都恢复健康。
像这样的孩子，他们本来就来自贫困的家庭，所以家长是没有力量在医疗上面去支付这么庞大的费用。所以据我的了解，你们的学校是不是也还要帮孩子类似集资或是募款，类似这样子的负担他们的这些费用呢？
其实是有教会的团体去集资，然后甚至有美国的教会出钱让他去美国做植皮。
哇，所以这些都是教会里面非常有爱心的，愿意照顾这些贫困孩童的，他们及时伸出援手。我觉得这个就像你刚才说的，好像在黑暗中看到了一道曙光哦，真的让人非常的感动。火柴人，我知道你其实去过不少的国家，那在一些国家我们可能会看到跟台湾很不一样的一些样貌，你自己最深刻的是去到哪里，看到什么让你印象很深刻？
其实我在泰国待过一年的时间，那当时去的目的是为了要完成我的学术论文，然后刚刚其实提过的，我的学术论文其实是讲到一批很像是孤儿一样的军队，然后他们辗转流亡到了泰国去，因为他们很神奇的帮泰国政府打赢了泰国共产党，就被规划为泰国公民。可是他们过去的那一段很可惜的历史其实是很鲜为人知的，对。然后我觉得我人生最大的一个进步，就是在当地陪伴这些老人家，为他们做口述历史。然后刚开始我真的非常非常天真，就一个人就冲到泰国去。可是因为我们在做研究过程当中，那个老人家他其实不认识你，他不会把他的事情告诉你，所以我在当地待了3个月，我一个人都没有访问，我不知道 我每天不知道我自己在干嘛，就非常的焦虑。3个月过后呢，我突然收到一封 email， 我知道我是去菲律宾演讲，居然中风死在菲律宾。哇，那时候真的对我非常非常大的震撼，不知道怎么办，赶快回台湾找新老师。但是这个研究真的太少人做了，然后台湾也没有什么人在做。我后来找了很久，中研院有一个老师，他曾经做过这个研究。我后来就去中研院找这个老师。当时那老师啊，打电话的时候第一句话就呛我说：“台北，我做了20年已经没题目了啦。”我就觉得，那怎么办？就还是就求他，他说好，那你到中研院来，我们见个面，我们聊聊天这样子。可是我连我要写什么，我一个人都没有访问，没有进度，他凭什么要收我？后来我想说，不然讲我的这个信主的历程好了。小时候家里过得很坎坷，看会不会可怜我。就想不到啊，我一讲到信仰的部分，他就开始呛我。好，原来他是一个人类学家，人类学家是非常非常反对教会的。当时我就觉得自己已经没戏了。他后来居然答应我，我就觉得很感动，说他为什么要答应我？我就觉得自己状况很差。过了很久，他讲一句话，他说我们做研究啊，重要的是你怎么跟别人做朋友。他需要一种特质，而不是你多聪明你多厉害，而这个特质刚好你有。我就觉得很感动，于是我又重新回到了台北去。那时候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契机是当地的中文学校找我去教书，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契机。为什么？因为你去教书你会认识同事，认识家长，认识学生，他们就会带你去找他们家老人家做访谈。
那时候是去教什么呢？
我那时候其实什么都教，就代课嘛，就是哪个老师请假你就去帮忙代课，对。但在教学上的过程当中，我自己也吸收成长蛮多的，因为我觉得是代课老师吧，所以你没有什么很强的进度压力，你也不会说他们一定要考100分，所以你就用很多方式，用游戏啊，用活动的方式跟他们互动，那个教学成果反而是让我觉得非常惊讶的。
听说你还教书法吗？
哦，那个书法是我们那时候去参加一个华语文的比赛，然后就有什么作文啊、朗读、书法啊、字音字形啊，好，然后这个演讲啊，就很多的这样的比赛。当时有，那这是一个很神奇的故事。 我们有21个孩子去比赛，但只有我一个人训练嘛，那我不可能21个孩子通通都训练啊，我们通常都会选说比较有可能会得奖的人重点训练他们。当时很好笑，有两个孩子他们比那个国字注音，我就出一张考卷给他们写，他们两个居然在互抄答案。我心想说这两个你不要来了，这两个你不会得奖了，就想不到去比赛，一个第二名一个第三名，彻底跌破了我的眼镜，觉得怎么可能。后来我大概分析一下知道的原因啊，那次考试的题目很奇怪， A 区是国字， B 区是注音，所以他们要写 A 一配 B 几的这样的一种写法，但是中文对话而言是第二外文，他们很多小朋友如果没有训练过他们就一定不会写，所以我们的孩子有训练过他们就得名了。当时有21个孩子，有7个小朋友得奖，这是学校有史以来最多人得奖的一次，校长还特别颁了一张感谢状给我。就是我就觉得很感动的是，当时我还只是一个研究生，我可能也没有钱没什么能力，可是我们的专业上面可以帮助孩子成长跟进步，这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开心的事情，
很特别。有人既然特别提到说你有一个特质是可以跟别人做朋友的特质，所以要不要也帮我们回溯分享一下你刚到那边你是怎么样去跟当地的人还有这些孩子们你怎么去做朋友？
我觉得因为当地都会有一些什么婚丧喜庆啊，或者说去学校教书嘛，对不对？你会很自然而然就会遇到别人这样，对。然后可能我跟本身的特质关系，我就很会聊天，对。然后我就觉得在台北啊，就是做朋友这件事情啊，有一个我很特别的一个经验。那时候我要去访问那些老人家嘛，老人家是不是送他一个礼物感谢说，诶，感谢你接受我的访问嘛，那送什么礼物很适合？我就想了很久，我发现说泰国那个雨季啊，那雨一下就下了两三个月，每天都在下雨，很烦。可是他们的雨衣是那种轻便雨衣，就是只有上半身，下半身其实没有雨衣，所以他们骑那个摩托车一骑啊，那个裤脚都会湿掉。我想说，诶，有一个有裤子的雨衣不知道多好。好，于是我就找台湾的一个厂商跟他杀价，一套20块台币。我买了500套，所以这样就是1万元嘛，对不对？啊，反正还好吧，当时我筹了十几万，应该够吧，好，OK。1万元的雨衣，结果我花了6800的运费。就还没完，他到了海关，以为他我要卖，又跟我课税。跟我课了4000多块钱台币的税。所以那套雨衣算下来大概40-50块钱台币，但我觉得也还好啊。于是我就开始送，诶，他们当地人还蛮喜欢这个礼物的哈。可是老人家全村大概只有20几个老人家而已，我买了500套，20套送完之后剩了400多套放那边也不知道干嘛。结果到了的年底的时候刚好圣诞节，我想说，诶，那不然就当礼物吧，村民来参加圣诞节的活动我就送你一套雨衣。结果后来几乎村民每个人人手一套雨衣。一年过后我又回去那个村，有一个很贫穷的少数民族的老妈妈跟我说谢谢。我说你谢我什么？她就说我们雨季还是要夏天工作，穿着你的雨衣去工作，我们的衣服都不会湿，好方便，谢谢你。我就很感动，那其实没有多少钱，可在她很大的需要上面。
哇，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人的需要，你是真正的真心的去跟他们做朋友，而不是为了要写报告而已。那这份真心呢，我知道很多人是珍惜的， 所以要不要也跟我们再谈一下，接下来火柴人你有什么样的一个计划呢？或者是你觉得我们还可以怎么样再去多的服侍这些长辈或者是孩子们？
其实我这几年服侍工作比较是在云南服侍一些弱势的人，然后我目前的计划是在台湾完成我心理辅导的一个进修，大概两年多的时间结束之后呢，我就会长时间在云南服侍。我在云南服侍过程中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感慨啊，就是有一些有些人，比方说我以前服侍过一个孩子，他大概15岁的时候忧郁症发作，就常常就会一直哭，然后就是精神会很容易那个躁动，然后大吼大叫啊，他就不断的靠吃药，吃完药就昏睡，昏睡完之后呢，又开始哭，又开始发病，就这样反复3年多的时间。到18岁他觉得说，我已经进步很多了，我的药也不需要再吃了，我想要去工作。可是我告诉你，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呢？他连跟我做辅导的时候10分钟的会谈，他就可以讲之后就是睡着了。他不是故意要睡着了，可是他真的体力差到他没办法坐着10分钟跟你做会谈。所以我就觉得我的辅导做得再好，他也没有体力，他也没有这个没有办法来做辅导，他需要的是有一个康复的机构。
对，
所以我就很想要说，将来我的目标想要成立这样一个机构，去帮助像这样子有一些忧郁症精神病的孩子，甚至是说初中考不上高中的小朋友，他需要职业的培训，帮助他找到他生命的方向，他的恩赐才干啊，怎么去帮助他未来的就业，我觉得这是我们将来可以做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有一点类似重返社会，
是
为他们预备，帮他们加油打气。
是
在这整个不容易的过程当中，火柴人要不要谈一下你曾经遇过你觉得比较大的挫折是什么？
就是我曾经也是辅导过一个孩子，那孩子很特别，他们家的环境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他妈妈常常就会贬低他的那个孩子，常常就是说你就是一个没有用的家伙，然后你将来你就是收垃圾吧，常常就这样，所以那孩子的自我形象就非常非常差，就是而且脾气也是很暴躁，动不动好像一点点小事然后就会发很大的脾气，其实他的情绪应该是有出问题的。甚至有一次我们那时候去教学，户外教学的时候，然后我们就一群小朋友就排队嘛，在路上走，然后有一个人就问了这个小朋友问路而已，结果他妈妈隔天居然到学校来说有人要绑架他的小孩，就是觉得那好像就是不是事实嘛，就是还常常好像在这种是非颠倒的这种价值观里面在这种生活，所以他的观念是非常非常混乱的。我每次跟他做完辅导的时候就觉得这孩子非常的忧郁，非常的悲伤，而且他很常请假，我们一个礼拜做一次辅导，他只要请一次假，他们其实效果就会非常非常差，然后最后他也没有做完。有一次我就说，老师可以为你祷告吗？他说我不要。我说为什么呢？他说你祷告也没有效。这是我唯一遇过一个孩子是他不要祷告的孩子。其实不信主的孩子都会觉得说祷告应该是好事吧，可以帮助我啊。对，那这孩子至今我还是觉得我心蛮痛的。
所以那时候这个孩子并没有完成这个程序。
对。
在服务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火柴人你也有几次提到其实家长很重要，所以对于家长的部分你自己有经历到跟他们在接触或是了解的过程当中你的经历是什么？
我之前在民办学校服侍的时候，其实那学校也有收很多特殊的学生，比如像是自闭症智能障碍或是说有 ADHD 的这种小朋友，我觉得家长的态度对于孩子的康复至关重要，家长对孩子非常接纳的话，那孩子的进步他的整个身心灵发展都会非常非常好。以前那时候我们学校有一个孩子，他应该算是发展迟缓嘛，到了小学3年级他还会尿在裤子上，然后他爸爸是一个大官，然后呼风唤雨，可是偏偏孩子状况他完全无能为力，他曾经因为这样子跟老婆应当的吵架，最后就离婚了。可是最后呢，当孩子送来我们学校之后，他的状况慢慢的得到了改善，爸爸对孩子的观感也慢慢的被调整之后，对孩子全然的接纳， 欸，在这之后呢，夫妻关系反而就越来越好，最后居然又重新又复婚了。但我也看过那种父母对孩子非常不接纳的那种父母，对孩子就是非打即骂，所以孩子就会很多暴力的行为，有一些暴力倾向问题的行为。所以看到说我们怎么跟家长沟通，然后他对孩子接纳度对于孩子的康复非常重要。
嗯，家长是一个关键。最后我们想请问火柴人一个也是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听到你分享说其实你进行的很多的研究啦，或者是服务啦，甚至你自己需要为自己去筹款。我们也知道在一些服务这些孩子青少年的老师，其实他们的薪资或者是生活费这些呢，可能自己也要想办法。为什么大家愿意呢？为什么你愿意做这件事情呢？
因为我觉得生命的最高的价值其实不在于那些物质，拿多少钱薪水，而是你可以为这个社会做多少贡献。因为物质的东西你是永远没有办法被满足的，你今天赚了100万之后，你又想要再赚1000万，对。可是只有那个我们心里面被神翻转的那种价值观，知道说帮助别人改变人的生命，这才是最有价值的事情。这样真是最有价值，那物质东西自然就不重要啊。你的生命是很喜乐的，是很满足的，这才是我觉得最开心的事情。
嗯，好棒哦，真的感谢上帝。这边呢，我们可不可以请火柴人帮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个祝福或是一个祷告，可以吗？
可以的。好，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主啊，借由我们这样一个节目啊，我过往的一个生命的经验，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可以更多的认识我们信仰的价值。我们人生不会都是一帆风顺的，但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才需要有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陪我们度过每一个困难，让我们的生命因为经历神而更成熟，而变得更懂得别人的苦难，懂得更如何去帮助别人，成为别人的祝福。感谢主，你这样爱我们，祝福我们的生命，由你来的平安喜乐。感谢主，祷告奉我主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谢谢火柴人，今天非常谢谢你的分享，感谢你，
谢谢大家。
今天非常感谢火柴人分享的生命故事，也谢谢火柴人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如果你有感动，想要更多的了解基督信仰，推荐你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就让圣经老师帮助你透过函授，让你能够更多的认识圣经真理。如果你想要参加圣经函授课程，电话请拨02-2754-1144 02-2754-1144，也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静宜收就可以了。静是安静的静，宜是竖心旁心旷神怡的怡。静怡很期待你的来信或是来电。云彩飞扬在救恩之声的官网 APP 各大的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邀请你持续的收听支持，并且也请你多多的将云彩飞扬见证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听见好故事，因为你的分享得到祝福。静怡在这里祝福你喜乐平安，云彩飞扬，期待下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忆。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